马上天下第70集。南岳书院天低云暗，悲愤的哭声从压抑的胸腔里渗出，穿过高墙，密密匝匝地洒落在山庄外面的毛竹林里。一口大黑棺材安放在书院正中，官兵佩戴黑纱肃穆伫立，十几名战士在山庄外面撒纸钱。陈三川身背双枪，必配黑纱，立于大门一侧，密切注视来来往往的人流。陈三川是昨天夜里才知道陈秋实被乱枪打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他听刘所柱说陈旅长死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脏突然一阵抽搐，紧接着就有呕吐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躯体里被抽了出去。此后的几个小时啊，他一直感到腿软心慌。功绩大会设在书院内，正房悬挂着白底黑字横幅，两边瀑布一样悬挂着碗帐。除了国民党地方官员，新编第七师派出了郭德树和杨毅作为代表参加。张林坡没能交出凶手，知乌说正在侦缉，请友军长官海亮、赵子明等人严词抗议。鉴于天热，怕尸体腐烂，功绩大会还是如期召开了。大会开始之后，赵子明致追思词，隶属陈秋实将军抗战功绩，在场的人无不唏嘘。赵子明致辞完毕，宣布入殓。八个新四军战士把陈秋实的遗体从山庄的地窖里抬出来，由袁春梅和梁楚运等人护卫两边，移进棺材。郭德树在离棺材三步远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陈秋实的遗体换了一身黄呢子将军服，领口上还缀着将星，仪容经过乡村仵作的处理还算整洁，面容安详。杨毅一看这情景，顿时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啊。郭德树没有眼泪，哭不出来，憋了半天才把眼圈憋红，假惺惺地想凑上去说几句缅怀的话，可是还没有等他靠近棺材，意外发生了。参加功绩大会的人群里突然嚎叫着跑出来一个人，凶神恶煞一般把袁春梅和梁楚运扒了开，不由分说一头扑到棺材上，疯了一样扯开覆盖在遗体上面的红绸子，是顿足捶胸的嚎啕啊。首长啊，我对不起你呀，我害了你呀，我没有良心，我罪该万死啊。郭德树本来想更近一点看看陈秋实的仪容，可没想到啊，半路杀出来的这个程咬金一胳膊肘直接把他捅了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郭德树好不容易才站稳，举目看去，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呀，来的是冯之良。袁春梅和梁楚运赶紧上前把这冯之良架住，但冯之良这一天力气大得惊人呐。赵子明一看不好，要出事，手一挥，陈三川一个箭步上来，也不知道使了个什么招数，正哭喊着的冯之良马上停止了嚎啕，被陈三川拖了下来，两眼无神地看着天空。好大一会儿功夫，这才发出一声曲里拐弯的狼一般的呻吟：首长，我对不起你呀，首长。有了这个小插曲，赵子明可不敢怠慢了，赶紧招呼部队行动，瞻仰仪容程序草草结束，然后呢就合上棺盖，由陈三川和刘所柱封棺。刘所柱一边抡锤一边痛哭啊：首长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往后谁还能给我讲战术呢？谁还叫我一进二退三转一四动机呢？首长，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打胜仗啊。在刘所柱泪如雨下的档口，陈三川却是一言不发，铁青着脸，小眼睛里喷射着仇恨的光芒。他下垂很重，咚咚的声音一声一声地敲击在人们的心上。然后由新四军淮上独立旅八名首长抬棺至山庄门外，刘所柱手下的一名连长带着一个班护送，用马车送往觉灵寺北路安葬。 郭德树回到淮上州的第三天下午，张林坡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张林坡在会上说，目前各地光复战争如火如荼，而我淮上州始终按兵不动，半壁河山仍在共匪赤化之中啊。这不是张某未战，诸位想必有所耳闻，前段日子共军军事巨将陈秋实先生革职后去向不明，对我潜在威胁极大，此人诡计多端，若在暗处谋划，不知道祸起何处。如今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心头之大隐患消除了已经。陈秋实先生为汉奸余孽所杀，说真的呀，我这心里还真是痛惜呀。郭德树微笑着插话，这叫英雄惜英雄啊。张林坡眼圈一红就说了，陈秋实将军若在，我部会有很多难言之隐，跟陈秋实作战，军心民心舆论都是问题。现在好了，陈秋实先生已作古，死人管不了活人的事，我们的行动开始了。说完刷的一下拉开帷幕，一幅大型作战地图赫然升起。新任参谋长乔文天春风满面，手持袖珍金属指挥棒开始部署任务。杨毅没有想到，同共军开战的第一仗居然是他的第一旅，而且是进攻西华山。早些时候杨毅也对未来战局进行过预测，第一仗在西华山打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很小。首先呢，西华山一带地形正面太小，能够通过的路径十分有限，进攻部队即便得手，队形也会被迫拉长，会造成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这是进攻战最忌讳的。其次，纵深太大，战线拉长之后，各部之间协调存在严重问题，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这个仗如果让杨毅指挥，他会坚持首轮进攻西荒集和齐仙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层层剥皮，最后让西华山成为一个孤岛，迫使他们投降或者遁逃。可问题是啊，现在的作战方案不是杨毅制定的。据说这个乔参谋长呢很有些来头，他到任已经快十天了，今天是第一次在作战会上露面。这么多天他躲在哪里呀？在干什么呀？杨毅是一无所知，也许他就是在等待今天。当然现在进攻西华山，杨毅并不怯阵，准备是早就有的，而且是针对于陈秋实的。陈秋实他都不怕，他还怕谁呢？那个赵子明指挥打仗，杨毅几乎没有听说过，尽管他也曾经是杨毅的学生啊。在返回上派河的路上，杨毅其实已经有了对策。按照师部的部署，一旅将于明天夜里打响，占领西华山，吸引司坡店、西荒集等地共军分兵来援。二旅一部在姚岗嘴至西荒集一线布防，阻击共军增援部队。三旅机动至齐仙寺一带集结，向南作为预备队，向北可以直取杜家老楼。杨毅思前想后，觉得乔文天的这个计划还算妥帖，即便不能像张林坡展望的那样在一个月之内横扫大别山共军，但是拿下西华山并给共军重创，这还是有可能的，至少啊，他国军不会吃亏。杨毅的信心还是建立在陈秋实死亡的基础上，这倒不是因为他怕陈秋实，而是他认为陈秋实突然被杀，给赵子明留了一个很难擦的屁股。根据杨毅的勘察分析啊，淮上独立旅的布防呢，基本上都是陈秋实的风格。譬如说西华山的防御就是小正面、少侧翼、大纵深、宽间隔的配置方式，这种防御态势陈秋实敢，别人不敢，因为陈秋实还有下一步的动作。战斗发起之后，他可能会用运动战的方式循环使用有限的兵力，对进攻之敌形成拉锯式反复杀伤。而要实施第二步，必须对兵力、火力和时机都把握得相当准确才行。而赵子明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杨毅对此完全可以轻视。 杨毅向张林坡禀报他对当面之敌情判断的时候啊，信誓旦旦地说过这样的话：陈秋实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的设防都是无可挑剔的，就像古战争中的天罡阵，变化多端，奥妙无穷。正是因为他太有学问了，也给共军带来了麻烦，因为下一步该怎么变化，除了陈秋实谁也不懂。这就好比是一个高明的厨师把菜做了一半，突然撒手不管了，后面的厨师再高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手，甚至于啊，不知道该不该放盐。这番话说的张林坡是频频点头啊，老杨说的对呀，上峰可能也就是出于这种判断，才十万火急的要我们迅速展开行动。而接下来的战斗就非常有意思了，杨毅抓住了西华山防御的软肋，那就是杨毅曾经发现的并且被521事件证明了的陈秋实在西华山点式防御配置应对的是大部队正面作战，如果以小分队尤其是夜间偷袭，这种防御结构会不攻自破。战斗发起在凌晨00:00，杨毅的先头部队一个营在洪大的率领下，按照当初龙柏偷袭南岳书院的路线向西华山运动。此举虽有清兵深入之嫌，但意在试探虚实。洪大轻车熟路，率领一个营分两路长驱直入。按照杨毅的分析，洪大的部队只要越过第一道防线，就可以直奔西华山。没想到在二道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共军陈三川指挥一个营突然从侧翼出现，包抄过来，洪大大惊啊，急电杨毅要求回撤，杨毅却坚定不移地要求洪大就地固守待援。恰好是陈三川营的出现，更加坚定了杨毅的分析，因为他从陈三川营仓促行动中看出共军乱了阵脚。如果是陈秋实指挥这样的战斗，他是不会在战斗打响的最初时光调整部署的，他至少要等到天明把情况摸清楚再说。杨毅见时机成熟了，遂命令后续部队两个团共七个营从四个方向分六路向西华山挺进。照杨毅的计算，即便是西华山共军倾巢而动，也不过一个团的兵力，挡不住国军的步伐。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杨毅的判断，这七个营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受到的抵抗相当微弱。因为共军的防御配置都在山上，黑灯瞎火地往山下乱打，对国军基本上构不成杀伤。只有一个营在庙高峰东南高地上遭到刘所柱一个营的反抗，但是国军进入纵深之后迅速汇拢，刘所柱营一触即溃，大军于是蜂拥而至。杨毅在指挥所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感到这次战斗真是太对不起他的得意门生了。人都死了，他这个先生还利用了学生的失误，把他的继任者打得丢盔卸甲。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在负疚和得意交织的矛盾中，杨毅进入了一个神奇的状态。在他的哈喇子流出来之前，他还在向陈秋实道歉，对不起秋师兄，于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军相对，各为其主啊，你我师生之间是断无此等恩怨的。天快亮的时候，他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马便和警卫阻挡不住，门外冲进来洪大和二团团长刘凯杰。洪大一进门就差点跪下呀，大嘴一咧，直接就哭上了。吕座，大事不妙啊，我的队伍。杨毅一个机灵站起来，扔掉大场，眉头一皱说，怎么回事？不要恐慌，慢慢说。洪大是连哭带喊呐，吕座，我们按照你的命令一直没有停止进攻，几次打退共军的拦截，眼看就要进入西华山了，可是我的队伍却不见了。杨毅惊叫了一声，你说什么？你的队伍不见了？你的队伍呢？我也不知道啊，恐怕只有天知道了。说完这话是两腿一软，颓然倒地。杨毅怒视刘凯杰，你的部队呢？ 刘凯杰倒是镇定，两腿一并说：“报告吕总，我的队伍还在，不过少了一个营，去向不明。”杨毅抬头看了看天，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杨毅说：“好啊，细水流沙，可我这是两块大石头，你能一口吞下去吗？”洪大和刘凯杰是面面相觑，也不知道他杨毅猜的是什么谜语。